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五开会讨论暂停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问题。川普总统六月早些时候在新加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后宣布取消军演的消息。五角大楼的一份声明说，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蓬佩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以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讨论了落实美朝峰会成果的努力。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怀特的声明说，停止的活动包括自由卫士军演以及两个原定三个月后举行的与韩国海军交流项目的演习。在通常八月举行的自由卫士军演，美国一般会从海外增派3000名军人参加，有50000名韩国军人参加这个演习。在新加坡峰会上，川普总统说，他将取消极为昂贵并且有挑衅性的军事演习，作为对朝鲜承诺去核化的善意回应。朝鲜承诺停止核试验以及弹道导弹试验，并与最近拆除了他的核试验设施。朝鲜长期以来要求停止美韩军演，称之为战争排练。美国官员过去一直拒绝停止联合军演，说军演是防御性的，合乎国际法，同时要求朝鲜停止联合国决议禁止的核试验以及弹道导弹试验。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将对在欧盟组装并进口美国的车辆增加20%的关税，作为对欧盟增加美国进口产品关税的报复。本周五，欧盟对美国关税生效。川普在推特上表示，如果这些关税和壁垒不迅速被移除的话，我们将对欧盟生产进口美国的车辆增加20%的关税。汽车产业的专家表示，这样的关税将给美国和欧盟双方的经济都带来不良影响。三月份的时候，欧洲汽车生产协会的秘书长埃里克·琼纳特指出，在美国有工厂的欧洲汽车制造商对美国本地经济的影响。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欧盟的制造商不仅是对美国出口车辆，他们在美国也有制造工厂，提升了当地的就业率和政府税收。就在川普发推的前一天，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商务部将在7月或8月的时候结束对进口汽车和车辆零件是否对国家安全有危害的调查。但是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的高级经济顾问丹尼尔·普莱斯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川普新的关税威胁使调查过程发生了短路，也结果性的使调查中所谓的国家安全缘由不那么站得住脚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星期四说，联合国关于美国贫穷的报告是可笑的。黑利在给美国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信中说，在我们国家，总统、国会议员、州长、市长和市议会成员每天都在积极应对贫穷的问题。相比之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故意践踏人权，造成痛苦和苦难。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这份联合国报告突出介绍了美国经济不平等的现象，并且说，川普政府的政策将扩大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伤害穷人。报告说，一年来的政策似乎是为了取消对穷人的基本保护，惩罚失业的人，把基本的医疗保健变成需要赚取的特权，而不是公民的权利，而有意设计的。报告说，美国在收入和贫富不均方面均居发达国家之首，有4000万人目前生活在贫困之中。美国公民和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比较起来，寿命短，健康差。黑利星期四说，联合国应该专注于解决其他国家的贫穷问题，例如布隆迪和刚果。一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国土安全部要求帮助，海军准备在军事基地兴建大批的羁押中心，用来收押在美国南部边界抓获的数以万计试图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人。美国海军首席发言人希克斯上校被问及备忘录的问题时回答说，不宜对内部拟议中的规划文件进行评论。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海涛，今天呢由我来替宁馨来主持美国之音VOA 卫视6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我们今天讨论是两个话题，第一个是美中的贸易战，中国能否承受，第二个是退出联合国，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会放弃人权事业呢？那么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呢，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夏明先生你好。
你好。
还有一位是中国时报的专栏作家刘平先生，刘先生你好。
你好。
还有一个是网上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美国总统呢，川普在这个星期表示，如果必要将对高达4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迫使中国改变贸易不公平的做法。那么中方马上宣布说将祭出具有高度杀伤力的反击措施，但是并没有说明具体的细节。那么美中之间的最新对峙呢，使得贸易战的可能性骤然的升高，也导致全球的股市大跌，中国股市跌幅更是逼近了熊市的区域啊。美国威胁对几乎所有的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样做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呢？那么在经济已经面临寒冬的情况下，中国能否承受和美国的贸易对抗呢？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这几个话题。那么首先呢是川普，我第一个话题是想这么谈啊，就是川普总统表示，我们几位这个嘉宾都注意到了，就是如果有必要呢，就可能对几乎所有的这个进口中国商品都是加征关税，好几千亿啊。那么这种做法，当然我们都看到川普总统也平时他也有很多的发出很多的推文，那提出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他的想法、他的建议、他的措施。那么这样对中国采取这么大一个大手笔的一个做法，这中间的这个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首先呢，我想请这个纽约这个夏明教授来谈一谈。你是一个政治学的教授，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首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问题。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夏明教授？
对，我觉得对所有的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的可能性呢，几乎上是没有，是等于零。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中美的贸易战呢，那么出现一种阶段性的发展，也就是说第一阶段的贸易战的爆发呢，可能性呢，我觉得是会比较大。现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它的可能性超过了50%了，因为双方呢，那么可能呢都是要在那个评估一下对方的这个意志力，那么同时呢也要评估一下到底这个死下去的这个贸易政策呢，能够给双方带来什么样的触动，由此引发双方的政治调整。所以我觉得呢，就说对美国来说，许多的商品是美国必须的，而且许多的商品呢是美国只能从中国那么拿到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呢，它的主要利益当然也是为了美国优先了。那么所以我相信它不会100%的对所有的中国的产品的征收税收。
好，谢谢夏明教授。那么这个问题呢，说大也大，说是小也小啊。那么就是在这个DC 或者Virginia 的这个陈奎德博士，你来谈一谈，就是刚才下面先生他谈到了这个问题，川普总统他会不会对中国采取一个就是说颠覆了以往所有的这些美国总统的一种在贸易上的一种做法，就是说你认为这种可能性在现实当中这个可行性、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大呢？
你说我吗？
哎，陈奎德教授。
我觉得呢，这个是目前实际上还是在一个过程当中，这是过程中间的打出的一张牌。也就是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博弈还是在一个不断的正常的这个打击的过程当中，不过美国这一次施用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用中国的话来说是极限式的压力来推进这个东西，这说明呢，这个事件可以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关系，不管是经济关系，甚至政治关系，甚至各方面的关系，都进入了一个 正式的对峙的阶段，就像那个当年的冷战，第一次冷战那个布坎南发布了一个关于围堵的信息一样，这个就表明了这个两国之间的态势已经成型了。至于就是会不会对所有的商品增加关税，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呢，就是说它表示的是一种这样一种姿态，而且呢，这种姿态是两国之间都在做很大的声势，中国方面也是做了很大声势，但是最终的大家知道，你的弹药不够，或者你的还手的力量筹码差得远的话，最终那个态势我觉得也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最后会让步的，但是目前肯定是会硬撞硬的撞几个回合。
谢谢那个
作为一个终点，不是一个终点。
谢谢郑贵德教授的这个点评啊。下面有请那个刘平先生，你来谈一谈。你看，就是这个最近一段时期呢，就是中美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温度啊，骤然升高了很多。就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那么中国国内它的这个它主要是两种这个反馈和这个反响或者反应。第一，它把这个美国方面的做法呢，把它上升到一种就是说，不光是和我们中国人过不去的这么一个观点，他把它列为一个和全人类为敌的这种这个，不光是反对我们中国人，你反对全人类，啊，这是一个中国方面的一个观点。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他们认为你是采取了一种就是经济上和贸易上的一种恐怖主义做法来针对我们中国。那么既然是恐怖主义，那么就要让全球所有的人大家都得来反。那么就是中国方面，他把它定为一种，就是从两个层面上，一个是反全人类，一个是你是恐怖行为。那么刘平先生，你怎么来评价中国方面的对这次这贸易战的一种这种反馈呢？这种想法呢？
养过猫的朋友啊，就知道，这个猫啊，它要这个有所表示的时候，是面对这个外力的时候啊，它会突然之间好像这个人这个不人体猫体啊。就变成升高了那个样子，就是在啊，他面对着这个可能的威胁的时候，他必须，他在生理上的反应或者在瞬间的反应，就是把自己显得比较大，平常猫的样子小嘛，但是万一要打架，他就显得比较大，他是不是针对就比较大，力道就比较强，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个诚如海涛刚才讲的，这个看现这几天这个中方的这个说法，他把它拉高，然后一个是个好像是一个全人类，现在是就差没有在中国的领导之下，也差不多这句话了，就是要对抗美国的这种反自由贸易、反市场经济。恰恰相反，今天美国之所以扬言，我们强调是扬言的，因为你看川普总统过去的一些做法，他今天讲的也许明天就变了。这个至少现在看，美国这边所面对的是因为中国不符合这种自由贸易的精神和体制，包含中国当初这个和美国的交往，加入世贸的时候所做的承诺有多少是兑现的，或者是中国现在的一些具体做法，在美国来讲，那恰恰是违反这种自由贸易的精神，所以美国是针对中国所做的远远不足中国所当初许诺的，那么加以反制，或者是美国觉得他现在要和中国这个对抗，他有他自己的理由。那么这个中国现在拉高的这个态势，不管你把人家归咎为这个恐怖主义，或者是你把它归咎于是一种这个所谓反人类的行为，到时候啊，还是这个像前面两位教授讲的，实力是见真章的。
我在这个就是海外浏览这个海外的这个网络呢，我发现有一篇文章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是这个，他罗列了很多这个中美双方这次贸易战之间的双方的这个，你的出招下棋一样，就是你，甲方出什么招，乙方出什么招，然后甲方当头炮，乙方马来跳。那么他这就是说呢，他其中提到一段这样一段，他说战争开打，却看不到自己有多少的筹码。他当时说是中方啊，他说开始不是一般的强硬的措辞。坚决开打对己方不利的添油战术和关税战，而对方4000亿美元的威胁一旦抛出呢，这方就是己方却发现手上的筹码所剩无几，就是说，美方打出这个，川普总统拿出这个4000亿美元的这个威胁之后呢，就是中方发现自己手上的筹码已经没有多少了，那么 他说到今天呢，我们以为是在和美国一家打仗，他叫灯塔国，别人都站在我们这里，他是以这个站在中方的这个角度这个口气来说话，咱们国内还在渲染美欧之争，但实际上呢，在中国问题上呢，欧盟呢已经表态站在这个美国一边了啊。然后何金莲先生呢，何金莲女士她有这么一个评估，她说，这个作者他想谈什么呢？中国政府当然也包括不少中国人，如何生活在自己营造的信息世界里，终于在中美贸易战中输得很惨。什么时候中国政府不再控制媒体，国人都学会全面的看待，来全面的解读这个信息，平静的来对待负面的信息，放弃有选择的解读信息，那么在这个时候，中国才有这个希望。那么夏明先生，夏明教授，你来谈谈就是这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每次中美之间发生任何矛盾，都有一个就是，就是信息这个选择在内这么一个问题，每一次都有这个中国政府呢，他把这个，因为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世界是一个局域网世界，那么大家都在这个互联网局域世界里看自己的东西，看自己的宣传。然后大家都感到非常的这个振奋也好，兴奋也好，就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是舆论一例。那么夏明先生，你怎么看待这个？就是说，信息战和这个就是贸易战和这个信息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对，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呢在玩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么一个游戏了。因为首先，美国跟欧盟、日本它的盟国呢之间的分歧了，跟与中国的分歧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跟盟国的分歧呢，基本上还是在关税上的高低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量的问题。但是它跟中国的分歧呢，主要是针对中国的那个贸易的结构和中国的国家跟产业的这种补贴，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呢，国家以举国之力，对那个市场进行垄断来扶持自己的国营企业，同时呢，通过国家的就是包括间谍行为、黑客行为和偷盗，就是各种就是商业间谍的这种行为呢，来帮助他自己的企业呢，在全球扩张的问题。所以这两点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呢，以为他呢可以跟欧盟或者日本这些美国的传统盟国建成一个统一阵线呢，那么对待美国呢，那我觉得这个估计了，或者至少这个宣传呢是完全那个错误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中国政府呢，他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呢，就是自说自话了，也就是把所有的信息呢由他来解读。但是最后的，如果贸易战真正的中国政府失败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呢就要付出一个非常的大的代价。因为中国政府呢现在他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在于，第一，贸易战呢本身呢不应该太多的上升到国家安全和战略，那么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因为这一点呢对中国呢是不利的，因为它会危及到中国的这个政体的安全。但是美国呢相反呢是在就是把这个贸易战的问题呢跟中国的结构性的对贸易的这个结构性的伤害和对美国的就是结构性的侵略了，那么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美国呢是把它给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战略和地缘政治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中国呢要把它给渲染的那个很大的话呢，那么我担心呢最后呢中国政府呢恐怕呢是下不了台，而且呢这种后面的一个附加的一个就是结果，可能不仅是中国的经济要付出代价，而且呢，中国的问题就在于，中国呢就是给政治了致命的因素是经济因素，但是呢，今天的政治决策了又给经济了带来了致命的伤害，所以这两者交叉感染呢，我觉得恐怕习近平呢，那么要付出一个政治的代价。
陈奎德我来问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和夏明教授他们的看法都是一样的，就是说美中爆发激烈的贸易战呢，恰好赶在中国经济的这个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关口，可能对中国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他就说，如果双方都是要造成负面大的影响，中国造成负面影响要更大。那么这些影响可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出来呢？陈科德教授，你谈谈你的看法。
我想这主要就在于中国目前确实它的经济也好，各个方面也好，处于非常的关键的非常敏感的时期，也是非常困难的时期，也就是说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前夕的这样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中国它是在它处于产业升级的阶段，同时它的货币发行呢也要靠这个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来作为最基础的支撑。如果这两项都给它冲掉的话，如果它的产业升级、技术升级，在这一次贸易战中间 很显然，大家从中兴事件，从很多很多的事件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产业升级现在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巨大的困难。大家现在才看到真相，说中国不是像他过去前些年吹的那样，似乎已经是和美国平起平坐了，超越美国了，成了世界第一了，诸如此类的什么。还差得很远，它正在产业升级的前夕，正准备升级，但是现在遇到了现在一个巨大的关口，贸易战的关口。同时它那个货币发行，大家知道是中国的货币发行和其他的国家不同，它是完基本上绝大多数是依赖的是中国那个贸易顺差得到的那个外汇储备，来作为它以美元为基底来发行它的人民币的货币发行。如果这个东西一失掉的话，它整个落空了，它整个的金融体系会发生巨大的震荡，所以这两者对它来说都是相当大的危险。如果说它要硬碰硬的进行贸易战的话，所以我觉得它根本没有太多的牌，最后它一定是会妥协。但是它现在中国的现在在这个时刻，面子重于里子，它在外表上它又要对付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他要必须要提高声调，刚才说的什么恐怖主义啊，这些所有都是这样，而且他要自身代表其他的国家和美国对仗，刚好大家都刚才两位都讲到了，刚好相反的，实际上是中国在破坏这个所谓的世界体系，因为就像中国自己说的呀，他把这世界现在主流的政治经济体系称为邪路，而我们不走邪路，我们也不走老路，他要走他这一条。现在就是说所谓的这一条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我说称得更严重一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一条道路，想来企图来把二战之后创造的国际的基本的格局给销毁掉，这个他显然他才是真正的少数。
谢谢陈奎德啊。中国媒体呢，他们把这个中美贸易摩擦呢定位为美国要遏制我们中国啊，那么经过了几个月的这么较量，因为这个贸易战的它这个已经好几个月了啊，那么现在一切好像都回到了原点，中国官媒呢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是你这个川普多变，你为什么经常反复无常呢？但是我们看看最近那个川普总统他有一个就是高级的经济顾问纳瓦罗呢，他就说他是对中国比较强硬的一个这个经济学家，他说美国的目标是让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做法发生可实施的、可问责的和系统性的改变。那么这种改变涵盖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从这个纳瓦罗的对中国的态度，从过去也好到现在也好，他是比较一贯的就对中国这个贸易方面、经济方面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那我们夏明教授你来谈谈你的看法。
对，首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范式性的一个转变呢，因为如果我们看，比如说像在以前克林顿或者是奥巴马时期，基本上美国呢在全球那个化的这么一个理念下了，那么奉行的一种是一种新自由主义了，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共赢，那么也就是如果各个国家都有绝对的这个获利的话了，那么就是一种共赢局面。但是纳瓦罗今天讲得很清楚，就说面对这个贸易战呢，那么我们的损失要比中国要小得多，也就是说他现在衡量的那个标杆呢，是看大家的就是相对的损失。它的相对损失就是说，他就认为在这种贸易战争中呢，那么美国呢应该呢是有更多的优势，而给中国呢那个伤害呢是会更大的。那么所以呢，这种就是现实主义的这种理念呢，那么跟以前呢是完全那个不一样了。所以呢，我觉得纳瓦罗他的那个目标呢，不仅仅就像以前的中国呢加强几个采购，美国呢就放松了，美国呢就让过去了。但是现在呢，他说得很清楚，是一种结构性的一种改革，也就是说必须要中国的这个国家政权呢跟中国的这个资本主义了，跟中国的经济了，要必须要脱钩，那个形成一种公平的竞争。另外呢，就说中国的这个整个就是市场，无论在服务业、在金融，还有像我们看到这些那个网络的管制等等呢，那么都要做出就是调整，都要自由化。另外一个可那个就是确认的，那么有法治为基础的，当然我们看到就是一个世界那个就是那个贸易组织了。那么国际贸易组织它有一个就是 WTO 里边有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中国的法律体系了，应该 跟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呢应该接轨。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那个贸易体系的那个法律体系呢，中国的法律呢现在没有接轨，相反呢在很多地方呢其实在破坏那个国际的这些经济法律体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当然纳瓦罗他的那个目标呢，那么就是那个非常清楚的，就必须把中国呢作为一个对世界贸易的一个破坏的一个国家，同时呢对美国呢那么进行一种敌对的一种恶意伤害的国家来对待。所以我觉得这次贸易战的那个他的战略，他的政治那个就是色彩呢就非常的那个明显了。
好，谢谢那个夏明教授。我来再念一个观众的他一个点评啊，他说中共弯弓画靶，但是箭不会射。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的情形呢，历史上已经有多次的上演了。他说按照往例来看呢，中共每次都在美国执行这个301条款的前一天，就是执行对中国这个贸易这个惩罚的前一天，对美做出了重大的妥协。他说只要中共还想赚美元，这次中共还是要妥协的。陈奎德教授，你来这平民来谈谈这个观众的这个他这种说法。
我想他这个说法基本上是对的了，就是说中共最后我个人感觉哈，大概率事件是说中共最后会妥协的。不过现在还谈不到，他现在还要必须加深音调和美国对抗，这个是他国内政治的需要，他是说给中国的民众听的，也是说给现实官员听的。他要表示我这个政府是敢于挑战所谓美国强权的诸如此类的，他要做这个姿态。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实力做挑战，所以说他最后必须妥协。但是刚才我就接着刚才下面教授关于实际上纳瓦罗教授那个谈，他说要实行可实施、可问责、系统性的改变，就是要中国要有一个制度性的、体制性的改变。如果没有这个改变，那么你其他的修谈你根本就不可能和我们之间会真正的会达成某种真正良好的谅解，最后达到什么和谐共赢，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一次的压力是确实是相当大的。
那么关于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谈那个就是美国退出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了。这个到底应不应该，美国这样做到底该对不对，那请您这个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Michael, camera 3, you can be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大家回到6月22号的焦点对话，我是海涛。那么美国呢，本星期宣布正式退出了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表示呢，人权理事会长期以来一直保护委内瑞拉、中国和古巴等人权的践踏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是直接的批评人权理事会对作恶者保持沉默是无耻的伪善。那么美国为何对人权理事会持如此强烈的批评态度呢？退出人权理事会是否意味着美国将不再是全球人权事业的灯塔和领导者呢？那么其实呢，在美国过去多年来呢，他一直要求人权理事会进行改革呢，而且美国就是扬言要退出这个人权理事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美国对这个人权理事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不满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那么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人权记录不佳的这个国家呢，过去多年来在人权理事会是如何经营、如何影响呢？主要是我们来谈谈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啊。那么在今天呢，就是说我想请这个夏明教授先谈一谈这个，你认为这个你在这个纽约，你知道这个联合国总部也在纽约，美国呢多年来在这个人权方面，在联合国的这个人权方面影响力是逐渐的下降，甚至是示威啊。那么就是说美国为什么他到现在在这个川普总统任内上 来退出这个联合国这个人权理事会呢？夏明教授，你谈谈你的这个观点。
对，因为你也刚才也提到了，联合国人权那个委员会了，它本身呢也是联合国的这么一个机构了，所以呢，美国那个尤其是共和党政府了，对人权委员会的不满呢，其实是对整个联合国呢也是不满的。那么其中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在联合国的这个主权的原则下了，那么其实主权呢，那么一直呢就是在干预人权，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呢那个过去的一直在努力了，想把就是人权呢就是推到了就是高于主权的这么一个地位，那么但是呢就说。中国了、俄国这些国家呢，尤其在联合国安理会里有大国否决权呢，那么他们呢就是一直呢就是要用主权呢来那个就是保护他自己的这个黑暗的这个人权记录了，那不受到那个批评。所以呢，在美国的那个眼中看来，那么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呢，现在成为保护世界的这些专制者那个人权的践踏这些国家的这么一个避难所了。那比如他讲的就很清楚，那么在过去那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的这么十几年来，那么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提议就是针对中国的能够得到通过，而且我们也知道，像我的朋友像杨建立，那么他在日内瓦，那么在联合国那个人权委员会要做就是这些那个报告，或者要那个就是向那个全世界了阐述中国的人权的这些灾难的时候了，中国的这些人权代表也会就是去那个进行现场的干预，同时呢也会动员其他的国家，还有动员就是其他的联合国的在日内瓦的组织了，那么对中国的这些人权活动人士了，和就是民主运动人士了，那么进行抵制，那么进行封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来说，他认为是一个就是一个耻辱了。那么跟这样一个那个就是组织了，那个在人权那个保护上呢是没有太多的贡献的。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主要的因素就在于，因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呢是由各大洲了那个派代表了这样组成的，那么47个国家，其中就有就是26个国家是来自于亚洲跟非洲，那么所以。这些国家呢基本上呢那个对联合国的人权的这些原则和就是理念呢没有太多的就是坚持，而且在中国的这种一带一路的情况下呢，很多这些专制国家流氓国家呢其实就跟着中国一起在跑，那么在现在的那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呢就是反对许多的人权的事业，所以美国呢干脆就退出来，那么退出来就是让这个委员会呢没有太多的合法性。当然另外一个直接的因素还在于这个人权委员会呢长期呢不谴责那个其他的人权的这个那个就是作恶的国家，尤其从来没谴责过中国，但是他每年呢必须要谴责那个以色列，那么所以这也是美国呢非常不满的一个原因。
好像
美国决定就退出。
今年一月还通过了一个批评美国人权方面的一个什么决议，我想是这样啊，就是在这个这次美国宣布退出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那个之后呢，在那个舆论界、舆论场上，基本上是一种两种这个表达方式啊，还有一种就是说退得好，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说不应该退，美国应该在其中继续发挥作用。你退出来不是正好把这个场地让给那些人权比较这个恶劣的一些国家了吗？比方说这个人权蓬佩奥和黑利女士他们提到了。这个比方说有中国、有古巴、有什么朝鲜、委内瑞拉等等等等，那么中国的报道呢就把这个中国从这个中间拿去了，只剩下古巴和委内瑞拉这样的一些，就是好像没中国什么事儿啊。那么陈贵子，你来谈一谈，就是中国这回报道也很快，那么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中国从这个报告中这个把它拿去了？
实际上他还是心虚，还是觉得美国这个舆论、美国这个报道本身是有代表性的、有压力的，对他是心理上有压力，所以他要把自己把这个把中文译文从真正的原文里面把它剔除掉，本身就代表了自己根本就不是理直气壮的。我这里要谈到就是关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刚才你也谈到有两种意见，确实现在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对很多现代的民主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联合国这个机构，有特别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它是不是面临着一个结构性改革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它有公开的条目，大家去查，专门谈得到代表性的问题，就是公民，每个国家的国民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政治代表，政治就是说要有投票权的问题等等。 这里就在，所以联合国的这个投票，包括人权理事会的投票，为什么刚才出现这么多荒谬的局面？就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变成联合国的反人权理事会，根本就是一些人权糟糕的恶劣的国家去主宰了这个局面呢？是因为这里的投票是以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政权为票数的，而这很多国家，我们知道全世界民主国家以投票的这个方式大概有120个国家左右，但是其他的国家，而且联合国人权结构，他刚才夏明教授也讲了，很多是亚洲非洲的国家，很多这种国家他这种政权是没有代表性的，就是说他不是代表，例如这个国家有1亿人，这个国家有2000万人，他不是代表这些2000万人一亿人的意志的，他不是这些代表授权，没有投票授权给他去代表他自己的，根本他们就没有真正的代表性，说实际上说严重点就根本没有合法性，但是他是一票，他和美国这样的大的国家都是和这些民主国家都是同样的一票，所以在这个联合国的结构里面就产生了刚才说到的一系列的荒谬的问题，这个荒谬的问题面临改革，是不是就是说以这样退出的方式好呢，还是在里面好？里面还是有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存在，就是说那些落后的政权，那些没有代表性的政权，他自称代表了他国家的人民，他不是以人数，就是说不是以全世界的投票的一个一个人的人头点，一人一票的人头点来代表这个公义的，而是以这个政权，有些人用枪杆子把这个国家的人民设伏起来，并没有代表性，但是他在联合国代表了他的国家的人民，这个是荒谬的，这个是和联合国开初建立的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是不符合的，但如何改革是一个两难，所以刚才海涛提出的说其他国家的人就提出了两种，在里面干改革好还是出来另组成分好，我觉得这个恐怕都要试，现在我觉得非常难以定论，不过从川普总统他的形式来看，因为大家觉得川普总统平常对人权啊这些事情并不是太关心，但是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一点，川普的这个行为方式有时候是所谓的用中国的话来说无心插柳柳成荫，他有时候不打理人权的事情，不谈理人权的事情，但是他攻击你，例如贸易的事情，攻击你去，然后这但是最后一步一步的他把这个一个国家体制的问题给掀开出来了。
说到对，谢谢奎德啊，谢谢奎德。就说到这个，就是美国在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哈，他前身是人权委员会，到了2006年、2004年他们才改过来，改成人权理事会。那么在那个人权委员会当中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发言呢，无论从这个力度到这个范围，它都是越来越小。那么我就想起一个问题，当年那个大概是1972年吧。北京进入了联合国，把这个台湾这个就是把它弄出去。当时我记得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他们好像都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是非洲兄弟们把我们抬进来的，就是好多非洲小兄弟，大家就都反正不管大国小国都在那一起抬中共，把这个北京就抬到了联合国。那么今天在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不是也是同样呢？那中国又强大起来了，钱那么多，财大气粗，那么大家是不是就西瓜喂大便？我们都是跟这个中国走呢，没准还能在利益上、经济上得到一些好处呢？这是不是导致今天这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出现这种现状的一个原因呢？刘平先生，谈谈你的看法。
是的，海涛先生举的那个例子非常好。当时这个非洲国家，甚至有人就在这个走道上，在座位上就开始跳起舞来了。这是这个1971年10月25号的。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和这个北京政权的关系，跟今天这个北京政权，您刚才讲了，他这个在人权理事会或者是在其他的国际组织中间，他这个靠拉拢这些国家，那这个所谓这个拉得到的多少好处，他就是在这些这个组织里边，他帮中国讲话。这个刚才这个夏明教授提到的一个数字，说这个他一天到晚谴责以色列，他从来不谴责这个中国。好了，我们再跟大家举一个类似的例子，这个人权委员会到今天人权理事会谴责以色列，这个通过决议案谴责以色列多少次？70次。那我们看他谴责伊朗多少次呢？7次。这是10与1之比，可是这两个国家的人权状况难道是10与1之比吗？恰恰倒过来， 你看这个世界上，或者是这个美国的自由之家，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对以色列的这个在这个自由度排名啊，大体上是在30名到40名之间，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伊朗在多少呢？大体上是在160名，甚至有时到170名之外。一个170多名的国家，他不怎么谴责他；一个排在30名的国家，他谴责了他70次。所以呢，这个刚才这个陈贵德教授谈到，说这是个很荒谬的事情。荒谬这个字老早就见诸于美国啊，最近呢对于这个人权理事会的批评。美国这个副总统彭斯啊，那次演讲说，这个委员会跟这个理事会，他根本不配称之为人权，因为他所容忍的事情，或者他所面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恰恰和他这个组织所要应该要履行的职责是相反的。你就看说这个从前这个人权委员会里边，居然有一个国家是委员是利比亚，一直到什么时候他才不得不把利比亚给开除会籍呢？当这个全世界在这个电视上看到了利比亚的军队就在他的街头开枪射杀他的平民，死伤无数的时候，没法子了，只好把这个国家给除名了。那也就是他这个今天这里边呢，这几乎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藏污纳垢嘛。你纵容迫害人权的国家成为国际人权要在那个地方奔走呼号的国家，这个成员，你说美国留在里边，他实在觉得有志难伸了，干脆退出也罢了。
说到这里啊，这个说到退出呢。现在这个中国因为这个它这个微信非常发达，所以它现在网络上出现一个词儿叫退群，说是中国不是美国呢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呢就退了群。中国的好多媒体，比方说央视，他也说啊，美国什么随便就是非常这个随便就退了群，都是什么退的群，包括什么呢？他是你微信上你可以自己组建好多群，你可以组同学群、什么家庭群、什么你可以随便组建群。那么他说美国退出了什么群呢？退出了这次退出人权理事会，以前退过 TPP， 在以前退过什么巴黎什么什么环保协定。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媒体说，美国退出了一个群，叫做美国和伊朗协议。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群，它是美国和伊朗双边的一个东西，它当然可以退出了。这个不是群啊，这就是一个双边的。那么中国的媒体把这个也都归到这个美国退出了一个群，它不是一个什么群。那么我下面念一个网友和听众的观众的来信，他叫 Edwin Chen 陈先生，他说我支持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啊，美国没有必要为了维持一个虚假名誉而迁就中俄，陪他们来表演。美国面对中国的各种指控，应该追求真人权，不断揭露真相。这个真相是中共违反宪法、违反程序正义，出尔反尔，追求专制独裁，在新疆迫害维吾尔人，在西藏迫害藏人，在台湾威胁民选总统，在香港威胁司法独立，在大陆欺压底层的民众啊。夏明教授，你来谈谈你的观点。
对，我觉得呢，就像特朗普总统了、川普总统了，确实是非常有争议。但是呢，他保守的一些美国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呢，其实呢也在维护美国呢作为灯塔的作用。因为美国如果能够保守一些自由的、民主的、这些就是基本的，包括市场经济的这些观念呢，那我觉得对那个就是中国呢，和对世界的人权事业就是一个推动。另外呢，美国呢退群，并不是美国就放弃了人权事业。那么赫利大使呢也讲的非常清楚，他说我们呢是有另外的办法了，我们没有放弃人权事业，我们还会推动人权事业。因为也就是说，美国质疑的就是人权委员会里面这些国家，美国一个强烈的不满就是在于他们有没有资格，就是我们应该有个资格审查。因为毕竟那个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在那儿，那么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里边有非常多的就是基本的人权的权利了，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那么都享有，每一个国家政府都应该尊重，包括像那个自由的迁徙权，比如说像中国了，禁止中国的老百姓出国，很多人拿不到护照，包括像刘霞，那么像中国了，政府呢禁止了我们很多人的回国，那么去那个探望我们的家人，所以呢我们呢根本拿不到签证，那么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人权劣迹斑斑呢，那么所以美国呢他的质疑呢是非常有就是那个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面呢，美国并不说他就不玩了，他有玩的。那么美国呢，他有一个民主国家联盟，那么美国呢，他呢，你看呢，包括他加强了跟各个民主国家，比如说就是太平洋，那个印太。 派那个合作等等。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美国他在用新的方法，用一种就是说我们可以志同道合的方法来对待那些就是流氓国家，或者一些违反人权的国家。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说美国放弃人权，而是美国呢在采取一个新的一个战略，而这种战略呢可能是面对的就是西方盟国和民主国家，直接去挑战在亚欧大陆呢以上海合作组织了那么集聚在一起的这些中国了跟俄国了还有这些中亚国家。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战略。
那个陈奎德先生，我想问这么一个，有正好有个听众，他叫有个观众，他叫吴丹英啊，他说，请问老师啊，请问这各位嘉宾，人权理事会的准入门槛是怎么样的呢？这个跟着刚才那个夏明教授这个问题是就来了，你是不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不管你多么人权方面劣迹斑斑，什么叙利亚、利比亚、什么伊拉克、什么朝鲜、古巴。等等，这些包括委内瑞拉这些，这个那大部分我们可仔细观察一下，大部分都是以前或者现在的共产党国家、共产主义国家。那么
是，
请问就是说，是不是我跟北京靠得近，我能这个和北京称兄道弟，我就有权利进入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呢，来支持北京的一些这个举措呢，支持北京的一些行动呢？他这个人权理事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有观察和这个研究的，回头谈谈你的看法。
我想这里就涉及到刚才我们也谈到的很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北京现在通过它底下的很多活动，包括底下的经济上的有些承诺啊、支持啊、支持的来拉拢有些人权状况非常不好的或者是非常专制的国家等等，这样一些状况是存在的。关键是在于这个结构怎么改变，就是说刚才说的很这些国家很多非常蛮横专制的，你像大家知道的前不久垮台的一些国家，比如利比亚呀或者支持的这些国家，它和其他的民主国家和人权状况相当好的国家，它都是同样的一票，而在这个联合国这个机构里面，它要代表它的国民，它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代表性，但是在联合国这个机构里面，他确实他就是说是他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的代表，这个就产生了一个结构性的困难。所以刚才你提到了，刚才夏明教授也提到，我们也注意到了，就实际上联合国这个结构还是有一些所谓改革的必要，包括你说那个现在中共他自己的筹组他自己的那所谓的一带一路那桩就是什么。包括俄罗斯啊，包括这整个的，它叫个什么名字啊？就是什么论坛？然后民主国家是不是也有一个结盟的问题？就是说所有的民主国家开始逐渐的建立更加广泛的，比过去大西洋公约更加广泛的民主国家的同盟，成为一个真正的有实力的、有存在感的这样一个实体来对抗这种状况，因为这个状况是在联合国是久已存在、积重难返、不能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说和这个国家的性质，大家各玩各的，你是专制国家，你去玩你那一摊好了，所谓的你叫上海什么组织诸此类的，这边来一个民主国家同盟，像过去的大西洋公约一样的，是不是？这样一个状况又开始重新出现。我的问题是这样。
谢谢奎德。那么
海涛先生，我能不能补充一下这个问题？
请补充。
是因为呢，现在我们知道，就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了有47个成员国，那么它的那个就是分布了是13个了来自于亚洲，13个了来自于非洲，8个了来自于东欧了。另外的话呢是应该6个吧，应该来自于拉美。另外呢我看了一下是8个来自于拉美，然后呢7个呢是来自于西方国家，就西欧和美国这些国家。所以你看到这整个那个结构呢，就是明显的就是代表性呢是真正的那个发达的民主国家代表性是那个不足的。而且它呢是每3年呢那个就是任期呢是3年，它每年呢都有这个选举，所以呢它是重叠的这样一种滚动的一种选举方式。但是它在议事过程中呢，它基本上很多的重大的决策呢是要有绝对多数来通过的，它不是简单多数。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了，因为有亚欧拉美这些国家了，那个还有那个东欧国家了，他们呢是传统的是民主意识和人权意识比较薄弱的国家， 所以他们呢往往呢在防御他们自己的那个就是不佳的人权记录方面呢容易结成一个就是占多数的一个同盟，对，而西方国家呢要做了就非常的困难，所以这种结构、这种投票机制、这种选举方式，它没有刚才我说的没有国家呢有代表资格的审查的问题，就像利比亚，那么像伊朗呢，中国呢都会成为就是那个可能成为就是这个国家代表国家，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弊端。
谢谢夏明教授的补充啊，我看来我们进来这个好多这个听众和观众的这个评论点评啊，大部分都是支持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说比方说飞雪，有听众叫飞雪，有叫时光，有叫张凡，还有叫王李王或者王李，还有李佩君等等，他们都是支持啊。那么有一位姓周的先生或者女士，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啊，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想请这个刘平先生这个评论一下，他是这么说，他说我倒是有不同的意见，美国替以色列出头，没有美国的利益是不可能的。还有最近的关于禁止越境的行动，我理解，但是把小孩子关到铁笼子里，我不明白人权在美国是什么样的地位呢？美国人只对美国人尊重人权吗？能不能解答一下呢？那刘平先生，你能不能回答这位姓周的一位啊？听众的他的这个评论呢？
好的，这个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想到刚才主持人呢问了一个，也是帮这个听众提了问，就是这个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啊，它成员呢，这是怎么产生的？我就想到了，在这个自由的国度，一个很大的好处，你们在讨论的时候，我马上就上网就查。就查出答案来，就不到一分钟，互联网的好处在这个地方，就上了人权理事会他自己的网站，这47个成员是联合国大会投票投出来的，这也就是刚才就夏明教授分析啊，那结果呢，这些这个真正是民主发达国家，他在这个人权理事会的代表性反倒是不足的，也就是这个人权委员会他的这个成立，正是因不说成立，我们得知我们现在在讨论过程中间，马上就可以告诉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网友他怎么成立的，我们就得利于互联网，但是今天在互联网是严格限制的国家，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里面讲话声音特别大，所以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退出的原因。好了，现在讲到说这个美国有没有自己的利益在里边，任何国家他都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这些国家的代表那就可以赶快就打包回家了。确实如此，他之所以要考虑到自己的利益，是他自己的生存、自己的发展，是自己天经地义的权利和责任。那么你说今天这个是在这个就在美国退出之后，马上美国自己的很多的媒体就讨论说，是不是因为联合国或者是这国际组织批评了美国的这个人权方面的做法，对不起，移民方面的做法，所以美国就愤然退出？答案是 no， 因为你事实上你看很多的媒体稍微深入一点都会告诉你，美国要退出已经是老早的事情。这个美国要在这个有关于移民这件事情的这个处置究竟应该怎么做？事实上确实也面对两难，一方面他是要考虑到家庭团圆，一方面他要考虑到边界安全，但是正是因为他面临两难的时候，你就看见各方的讨论，各方的做法也调整，第一夫人也要到那个地，也到那个地方去探视，美国的行政部门的做法也会有所改变，这就是说明这个地方在美国这个地方是有人权的，是有不同的声音呈现的，是有很多人虽然自己啊吃得饱喝得足，他想到那些吃不饱喝不足的人，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它这个多元，它这个包容，它这全面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你从某一些个别的事件或者某一些阶段性的事件来谈某些国家的人权，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从一个更广的更长时间的来探究这个人权委员会的问题。
每次出现这个关于这个人权问题啊，总会有就是两种就是非常这个就是南辕北辙的一种声音。比方说我们天津有一位观众听众，是我们的经常打电话进来的听众，他每次打电话进来他必提到以色列，他就说以色列是什么这个人权很差，怎么你们美国又支持以色列，怎么的罔顾巴勒斯坦人的人权。还有美国一发表每年的就是关于世界各国的人权报告，那么当然包括中国了，那么中国必然发表一个美国的人权报告，那么他就是说把美国的刚才的就是很多美国媒体早就揭露的早就报道的一些这个枪支泛滥问题，美国的黑人民族问题等等都犯罪问题啊，都列为美国的人权很差，还有就随便这个就是什么攻打侵略别的国家了如何如何，那么就是从这个方面他们就认为美国你这个不要光指着我们脸黑，你的脸上也有疤， 就是这种心态，就是不光是中国媒体是这种心态，包括就是很多这个受中国媒体的影响的中国的听众也好，观众也好，就读者也好，他们也是认为这个你是这个乌鸦笑猪黑啊，你比我们强不到哪里，你为什么老是指责我们的人权呢？你这个这次指责我们人权，你们不玩了，好，很好，你们出去，你们另起炉灶，这对这个世界对大家都是一个好事啊。那么下面教授来谈谈这个观点。
对，首先呢，我们针对以色列，因为你看到了，因为以色列呢，它是作为一个就是长期的几个世纪了被迫害的一个就是民族了，那么犹太民族他们立国，那么现在是面对的十几亿的就是这个阿拉伯人的这个包围了，那么它是那个中东啊这个地区了唯一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民族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它的那个就是捍卫自己的民族，捍卫自己的国家的这个基本的安全呢，确确实实是非常的就是那个努力的，那么也非常强硬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那个对外政策，包括因为巴勒斯坦呢也在立国，包括对巴勒斯坦人的，那么他的这些政策呢，确确实实是非常强硬的。那么这里边呢，那么就涉及到一个巴以冲突，涉及到以色列了跟整个就是中东国家，尤其阿拉伯国家这个专制体制了之间呢，谁应该生存，谁应该最终获胜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以色列是那个违反人权的这个问题。这里边有个特别的那个就是那个原因和特别的因素。另外一个呢，说到人权呢，当把美国的许多的枪杀，美国的那个种族歧视等等呢，这些问题提出来了，这些问题都是有的，都是存在的。这里边呢有两个角度呢，可以帮助我们大家认识。第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人权问题是个人呢得不到保护，而个人得不到保护呢，恰好受到的伤害是来自于国家和国家权力的伤害。那么这点呢，跟美国呢是有点不一样的。美国的许多的伤害呢，它不是国家行政当局或者国家政权或者是整个政治体系对某一个个人的伤害，相反呢，它是就是说可能是社会里边的出现的伤害，或者人与人之间、族裔与族裔之间那么出现的伤害。但是国家呢，往往呢是去校正这种伤害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的任何大的这些人权的最后的校正努力呢，其实国家和整个法律系统呢，其实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呢，我觉得这两种比较了，如果我们现在追究人权呢，谁在破坏，谁在犯罪了？如果把中国政府作为中国人权灾难的最大的根源，把这个解脱出去的话，而把美国的人权的这个保护呢，其实最大的那个就是根源呢，美国人权的发展呢，其实就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如果我觉得把这个东西都分不清楚的话呢，中国跟美国了，谁在人权孰优孰劣了？那我觉得是根本就没有把基本的概念了搞清楚。
奎德，你来谈一谈，就是这个观点，美国和中国的人权，是不是就是双方都是五十步笑百步呢？就是都差不多了，彼此彼此了，难兄难弟，都彼此彼此。
我想这个问题最简单，这我针对这个网友说的。就是说，你说美国有很多很多违反人权的，和中国彼此大家半斤八两没有什么差别。简单的说，中国你就和美国一样，开放你的所有的舆论市场给任何人、给任何国家和任何的自己本国的工作，让大家来评，就是说是美国的人权状况好了，还是中国的人权状况好？因为显然你这个就是不对称的，就说明了中国的心情。中国现在严格的封锁所有的境外的信息，包括美国的，包括其他国家的所有的信息，特别是包括中国本部的人权侵犯状态，它实际上是来自政府的。而美国这些东西都是公开的，都是美国的媒体报道的，你才知道了。所以说，你就是简单的说这个对不对称，只要是我们像你中国像美国一样的公开所有的，包括美国的，包括中国的，包括所有的。都有平等的开放媒体、开放知识权。
对的，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是我想就是念一个观众，他叫玉玺，我刚才已经念过了，他说人权理事会已经臭掉了，连上个谷歌也要翻墙，连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要被整死的国家，照样在人权理事会混的是风生水起啊！刘斌先生，我们时间不太多了，你来做个这个总结吧。
好的，想到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谈中国、谈委内瑞拉，我们也可以骂美国，我们也可以骂川普。然后骂完了之后不必担心被请去喝茶，几乎同一个时间，然后这个美国的一个叫做什么 Last Week Night Show， 他这里边他没有怎么样的这个，他就是用照我们中国人讲法比较吐槽嘛，我这个挖苦了一下习近平，好了，这个节目在中国遭到屏蔽。 最后讲一个故事，非常简单的故事。里根总统讲过一个笑话，雷根呢，他说，这个他跟这个俄国人交手的时候，他就告诉俄国人，他说我们美国人可以冲到白宫那边大骂雷根混蛋，美国人最糟糕。然后这个说戈尔巴乔夫说我们俄国人也可以啊，冲到克里姆林宫那边大骂雷根混蛋，美国人滚出去。这个高下已经非常明显了。
嗯，感谢这个三位这个教授和学者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讨论和点评啊，欢迎大家来中文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来这个，或者是到我们的或者到这个 YouTube 的网上来看我们这次的这个焦点对话。那么我是海涛，欢迎你，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来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